高唱新歌。让我们喜乐地一起高唱新歌，赞美上主。钱灵珠主持。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高唱新歌的节目当中和您相聚。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歌咏调，叫做慈悲串经。因为正好我们真理电台有读者有听众写信来问说，哎，什么叫做慈悲串经啊？你们电台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呀？那么所以呢，为了答复信友的需要，我们就特别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慈悲串经。当然这个慈悲串经您也可以用诵念的方式，不过呢，如果能够用歌咏调来唱的话，那个效果是更好的，而且呢更能够帮助我们来祈祷。那么这个慈悲串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人。好，这个人呢，他就是富天纳修女。富天纳修女是在102年前，就是在1905年的8月25号，她生在波兰。那她生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的家庭，哈。那当然也按爸爸妈妈也按照教会的教导，哈，就是这个生育的教导，所以家里很多子女啊。她总共有十个兄弟姐妹，那么在这十个孩子当中呢，富天纳修女她是排行老三的。但在她出生两天之后呢，就在他们这个附近的圣堂里边就灵洗了。那她的圣名是叫 Helena， 就是我们常说的海伦。她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的，他们家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农场，那主要的收入就来自这个小小的农场，另外呢也靠他的父亲做一些木工来贴补家用啊。不过因为是天主教的家庭，所以呢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受到基督信仰跟道德规范非常深厚的一个影响，所以从小富天纳修女跟她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乖巧啊，他们很习惯于工作，习惯于服务，也很习惯于服从。那么按照当时候的教会的习惯，这个小海伦呢，她才刚刚过了8岁的生日就已经开圣体了，当然就跟基督有更亲密的结合。那后来呢，她在1917年又开办的这个学校里边上学，不过呢这个是不到3年就辍学了，是非常可惜的。那后来呢，这因为要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他后来到了亚历山大的城里边，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里边就去帮佣。那么也除了这个亚历山大城以外，也到了别的这个城市里面去在别人家里服务过。那赚取来的钱呢，除了供给他自己所需以外呢，他也要这个分担父母的一些家计。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啊，当这个富天纳修女她很小，在6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听到了这个召唤，好，天主对她召唤要去服侍上主，好，就像我们看到的小先知被召唤了一样，哈，撒母耳一样。那么可是呢，她虽然听到这样召唤，可是她周围却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能够跟她很清楚的解释，哎，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哦？跟这个小撒母耳有厄利亚陪伴是不一样的啊。那等到她慢慢长大了，那变成少女时代呢，她内心有一个渴望，所以她曾经两次向她的父母请求说，哎，我可不可以进到修院里边去，她希望能够做修女。那虽然他的父亲跟母亲都非常的虔诚，不过呢却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件事情。那当然因为他是习惯于顺从父母，所以呢也就听话，就打消了这个意念。后来呢有一次他在一个舞会上面， 突然经历到耶稣很深的一个受难的影像，好，那么他就觉得这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拒绝再不看这样的天主对他的召唤，所以他就不顾一切就遵循了他所听到的这个声音，所以他就到华沙，就是波兰的首府了，去寻找一个修院能够接纳他。很可惜呢，他却处处都碰壁，一直到1925年的8月1号，他才终于获准进入了仁慈圣母修女会。而这个修女会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向呢，就是要这个从事深度道德重建的一些妇女教育的工作，所以傅天娜修女就在这个里面啊，开始了她的新的生活。而在1933年的5月1号，她就在这个修会当中，仁慈圣母修女会当中发了她的终身愿。那么在修会的生活当中呢，她做过厨子了、园丁了、还开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她又非常的热诚，也非常的尽忠职守。而这样的一个尽忠职守的修女，在外表上呢，却完全都看不出来她有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强烈的生命的经验。她只是很热情的做她分内的工作，那么她很安静，很喜欢沉思，又很虔诚，但是呢，她也很自然，很率真，而且非常的聪明，她非常忠实的遵守修会的规矩，所以跟她接触过的人都很喜欢她，觉得她非常的温柔友善，而且非常的细致的一个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位看起来平凡又单纯的修女呢，却被耶稣亲自拣选作为他这个上主慈悲的一个侍者。那么基督给了他很多非常特别的圣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他经由默想来深入了解上主慈悲的一个奥秘。所以呢，傅天娜修女的神师这个米格尔神父在很多年以后曾经这样子来描述傅天娜修女，他说这一位连教理都背不清楚的平凡修女，在细微的事物上的直觉却是这样的灵敏，而且非常符合当代社会的心理的特质，除非是一种超自然的启蒙的动作，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解释。所以许多的神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也没有办法像傅天娜修女那么样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上面能够获得这么样适当又简单的解答。好，所以他的这个神师呢，很清楚的看见其实傅天娜修女所拥有的这么多的特殊的禀赋跟这个塔冷通其实是来自上主的。但是呢，虽然傅天娜修女她有那么深度的神秘的这个经验，但是却仅仅伴随着痛苦而来，正像圣女小德兰一样。所以傅天娜修女也饱受病痛之苦她主要是有肺结核还有消化系统方面的病痛的一些折磨所以她很年轻，在33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38年的10月5号，她就过世了，回到天乡。不过在人间呢，留下非常圣善的这个名声那他的一生努力的传扬的就是上主的这个慈悲敬礼。那么在1981年他的这个日记出版，在这个日记当中呢，傅天娜修女他是在耶稣的指导下，为了许多灵魂的益处而写出来的。那么他的这个日记的作品被认为是神秘文献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作品。而在1993年的4月18号，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由当时候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他为这位波兰的修女成为真福那么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介绍修女的这个生平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慈悲串经它的来源是什么因为这慈悲串经经过这个朱建仁弟兄的谱曲之后呢，有一个很美的歌咏调， 整个念完一串呢需要25分钟，这是超过我们节目的时间，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前面介绍这个慈悲串经的来源。好，然后呢我们就用一个虔诚的祈祷的心来先来用跟随着这个歌咏调一起来诵唱慈悲串经。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慈悲串经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咏唱，以及咏唱它的效果是什么。好，现在以下的时间呢我就不再说话，就让我们一直怀着感恩的虔诚的也安静的心一起来向上主咏唱慈悲串经。而这个慈悲串经是亲爱的耶稣透过富天那修女所传递给我们的。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生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永生之父，我把你挚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贤灵魂及天主息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不是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永生之父，我把你挚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贤灵魂及天主息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不是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永生之父，我把你挚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贤灵魂及天主息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不是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不是。 惨苦难。